Advanced Chinese Reader, Lesson 24, Sentences, page 533.
我病了三个月，所以没上课，我得请人补习才能补考。政府这笔补助金是专为了补助公立小学的，那笔款子是教育补助费。今天我回家去看见母亲坐在院子里给我补衣服呢。我母亲病后身体很弱，必须多吃点营养的东西补补身体。我从胡适的文学史里选一点材料当作补充教材，图书馆的书不够用，得设法补充。昨天习教授说，靠课本上那点教材不够，必须另外找点文学作品当作补充读物。我们家附近那条马路修补了有一年了，也没修补好。二，他每次骂我，我都忍着。这次我实在忍受不了了，我也骂了他两句。那几部古书我很喜欢，因为没有钱不得不忍痛卖出去。他真忍心，儿女那么小，他说离婚就离婚，儿女也不要了，也不怕儿女将来受委屈。我本来不想把那件事情告诉游子龙，可是我一时忍不住就告诉他了。他以前虽然对我不好，可是他现在有了困难，我不忍心不帮助他。那个孩子太残忍了，把活活的鸟儿给弄死了。三，明天的晚会，曲后人绝对不会参加的。昨天我问他去不去，他又摇手又摇头，表示他不去。在那个湖里摇船的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。表不走了，你把它稍微摇动摇动。受了他们宣传的影响，前线的军人有点动摇。那个人相当不可靠，他是个动摇分子。你看老温高兴的那个样子，摇头摆尾的。四，你怎么没带管小姐来呀？我们两个人吹了，她吹牛呢，她根本就不会唱歌。你这样的年纪怎么能够去鼓吹革命？那些军队怎么能打仗呢？一有风吹草动，他们就先跑了。五，他那点学问怎么能写书呢？那简直是妄想。你的事情很好啊，何必妄动呢？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如果任性妄为，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六，我们这里近来时常闹小偷，隔不了两天就有人家丢东西，所以天天得提防小偷。我家的房子和隔壁王家的房子就隔着一个薄木板，所以他们夫妻斗口我们听得清清楚楚。那两间屋子原来是一大间屋子隔开的，那两个孩子老打架，把他们隔离开。因为发大水，所以很多地方的交通都被隔断了。我从搬到山里去之后，外面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，简直的和外面隔绝了。香港隔海就是九龙。我不是每天到医院去瞧他，我是隔天去一次。昨天中山路上汽车出事了，阻隔交通有两小时。七，外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有人喊救命。现在东西越来越贵，公务员们人人喊苦。你小点声说，别这么又叫又喊的。昨天睡到夜里，听见有人喊叫的声音，起来一看，原来附近失火了。你听哪儿喊人呢？从前在北京听戏，唱戏的唱到一个阶段，人们都喊好。抗战时期喊的口号是抗战建国。八，为什么外面有很多人胡喊呢？你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，不要大声的胡叫。陆老先生的病相当危险了，呼吸已经不正常了。我父亲的朋友，我应该怎么称呼？他夜里打呼的声音太大了， 别人简直的睡不着。总统昨天骑着马打这儿路过，马路两旁的民众大声欢呼总统万岁。九，温广良虽然家里很贫穷，可是他父母仍然供给他念书。政府计划着在这一带地区造房子，预备将来给平民住。很多贫苦儿童不能念书，政府应该普遍设立平民学校。十，我母亲自从生病以后身体很软弱，据医生说也至少也要休息三个月。曾宗范的祖母已经103岁了，她每天还要散步，但是只能吃软和的东西，像豆腐白菜汤等，不能吃鸡和肉了。苏春桥为了政治问题已被软禁。十一，他看小说都迷了，什么也不做，整天看小说。劳实秋那么年轻，他很迷信，他相信世界上有鬼。昨天在路上有一个小孩子哭得很厉害，原来是迷了路了。你简直是电影迷，没有一场电影你不去看的。我弟弟刚才下学回家，因为路上风大迷了眼睛。张太太病了，老张也不关心，据说他外面有个女朋友，他简直被他迷住了心了。十二，我找了半天也没找着你，哈哈，想不到你会在这儿呢。我们学校学生演讲比赛，哈士维忘了演讲词，上了台半天也说不出话来，大家哈哈大笑。昨天哈先生告诉我，中国人父亲给儿子写信，写完了以后下面不写名字，是写父字。你别相信他的话，他跟你打哈哈呢。哈佛大学离麻省理工学院有多远？我家住在哈德门外一个小胡同里头。十三，我趁着学校放假的时候得多做一点事情。我这次奉命到上海来，陈便到苏州去一次。现在敌人正在运输粮食，我们应该乘势攻击。我很早就希望到哈佛念书，现在可沉怨了。你要去就趁早去，去晚了可能没机会了。我们现在趁机会反攻沿海一带，那件事你趁他高兴的时候和他说去，他不会不准的。今天晚了，你昨天为什么不趁时候去呢？十四，这里所有的税务都属于税务局管，据说明年的税率又要增加了，人民对国家有纳税的义务。我这一次从日本带来了两个照相机，都没上税。中国从民国18年开始实行关税新制度，中国的税关有一个时期是由外国人管理，海关是管理进口税和出口税的机关。我连一亩地也没有，所以地税增加不增加我没关系。中大球队的球员现在在球场练球呢。你说地球是不是一个很圆的球形？他那么大年纪还喜欢玩球，他天天打球。我喜欢排球，我天天打排球。昨天我去看赛球，是一场足球比赛，守球门的是老黄的二弟。十六，他要利用你，所以天天巴结你，你果然被他利用了。如果真的叫我到巴拿马去，那我真巴不得呢。陈友仁教授是四川巴县人。你去过巴西吗？我去过，南美差不多的地方我都到过。1962年古巴问题造成很严重的局势。在初级课本第十课的课文里有老虎歌，内容是说三个老虎，最后是一个没有尾巴，一个没有尾巴。真奇怪，真奇怪。张太太一犯了精神病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。巴金是一位很有名的小说家，他的小说大多数以中国的大家庭为背景。从前念书，学生如果书背不下来， 先生有时候就打学生的嘴巴子。十七，我们两个人同是一样的做工，可是他所得的比我多。所得税并不是按每人所得多少来纳税，并不是那么简单。十八，旧历12月30日晚上是迎接财神爷的日子。十九，你也要为我想一想，你看我的处境该是多么困难。二十，他看不起穷人，他喜欢和富有的人往来。我想将那些富有诗意的事写成一本小说。二十一，请你转告王先生，这件事情是按照他的意思做，那么一切后果要由他负责。二十二，学生周报的副刊让我写东西，拉杂的写了一大篇，自己看看一点意思也没有。二十三，从前我们故乡的地主拥有几千亩田产的很多。二十四，报上登载新结婚的一对夫妇，不知为了什么事体，双双同时自杀而死。二十五，一个人的穷富姑且不谈，最要紧的是人格的好坏。二十六，这几天可以休息了，我手头的东西都校阅完了。二十七，一位新闻记者对我说，当初他被派遣到战地工作的时候，真是苦极了。二十八，他在政府的地位，大家公认已经名实俱亡了。二十九，香港九龙以前的吃水全是靠雨水，近几年来一部分是把大陆上的水引领到九龙。三十，张先生家里的摆设真讲究。三十一，那个有名的演员昨天在舞台上表演，思凡，我看了之后觉得也很平凡。三十二，在做人一方面，他现在在心灵上才有了一种体验。三十三，岁月是无穷的，衣食也不肯停留。三十四，开会的时候请你提醒我讨论那个问题。三十五，我们公司去年的收益比前年数目大，拿税也比前年多得多了，因为税率是累进的。三十六，这种开支是无穷尽的，你得设法节省这种不必要的开支。三十七，据说朝鲜那个神童上月已经到达日本了。三十八，昨天我到学校去看学生考试的名单，看到末尾也没有我弟弟的名字，大概是落选了。三十九，近来物价越来越高，政府正在设法压低物价。四十，做任何事情不要怕难，要想法子排除困难。四十一，那个国家虽然皇帝退了位了，可是政治情形仍未改观。四十二，我离别故乡已经15年了。四十三，他真神通广大，他和每个机关都是相通的，所以他到政府去办事一定成功的。四十四，南曲就是中国江南一带的歌曲。四十五，当初哥大、康大请他演讲的讲词都是我给他写的。四十六，宋志强每次玩足球都是用头顶把球顶进球门去。四十七，昨天晚上敌机28架经过我们领土上空飞去。四十八，中国戏剧种类很多，除了京戏之外还有各种的杂剧及地方戏。四十九，他们家门口银门有一座小山，因此他们出来进去都很不方便。五十，我本来打算今年到欧洲去参观艺术院，可惜去不成了。五十一，那件事情要是那么做，你想还得了吗？东西越来越贵，这可怎么得了呢？
Lesson 24, Narratives, page 548.
一，中国著名作家巴金曾经写过答一个不认识的孩子的一封信，他的大意如下：你不把住的地方和姓名告诉我，而指定要我在某一个刊物上写几句回答的话，现在我在这里拉杂的给你写几句。你看见我给一个孩子的那封信吗？对你，我也不想再说那些话。你要知道，你们前面有一个光明的前途，你们前面还有无穷尽的岁月。你今年才16岁，那么你应该想到你会活到60-70岁，所以你还有50-60年留给你自己来处理。比如说，要为将来建造那一座高楼，你就得一基一基地从底下建造到上面去。这也许会花费几十年的功夫，但不要紧，反正你还有充分的时间。不要因为一天里做不出需要几十年功夫做成的事业就消极。你想，一个16岁的孩子也做不出应该由壮年人来做的事业。黑暗只是一时的现象，你记住，在这以后便是光明。现在是冬天，我刚从外面回来，还被冷风吹疼了脸，但是春天不久就会到来的。我相信春天会到来的。我曾经在大风雨下面走过10多里路，一身衣服全是水，我走的也很累，前面是一片雨水，我望不见一个被雨的地方，我不顾一切，一步一步忍受着往前走。我相信我一定会达到目的地，后来我终于达到目的了。那场雨很可怕，但是我不让他迷了我的眼睛。你不能编辑副刊并不是损失，因为你更应该把时间用来体验生活和研究学问，或者做点更有意义的事。一个16岁的孩子所知道的究竟有限，我不愿意你做一个神童，我很希望你成为健全的人。在报纸副刊的编辑室里，你一个还在初中读书的学生，能够得到一些什么，或者给别人一些什么呢？你在这样的年纪就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编写校阅，你不为将来着想吗？我们先姑且把人生比作一个战场，那么你这一个兵士，你把什么武器带到战地去呢？无论如何，你总应该带点武器去攻击敌人，防卫自己。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正确的知识便是最好的武器，但是你还得从别处找来这样的武器。况且你现在又有很多的机会，你要明白，我不是在压低你的热情，我也不想在你的头上泼冷水，我只想说给你听，鼓励你。你要用生活的经验和正确的知识来引领你的热情。关于我的生活，我不想告诉你们什么，谢谢你们大家的关心，我更感谢你的嘱咐。你问你应该拿什么话去转告那些朋友，那么你对他们说，我活得很平凡，活得很好，而且活得更不软弱。二，再过几天就是小明的生日了。前些日子小明看见隔壁的孩子过生日，接到许多礼物，在他小小的心灵上引起了一种感想，人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，自然有人巴结，现在自己就要过生日了，当然没人给礼物，因为自己是贫穷的孩子呀。他忽然想到，只有上帝最喜欢孩子们，不论穷富，于是他想跟上帝要点生日礼物，他就给上帝写了一个明信片。亲爱的上帝啊，您是最仁爱的，最喜欢孩子的，不论他们的穷富您都喜欢。我是个苦孩子，我就要过生日了， 我很希望您给我10块钱作为生日礼物，因为除了您，不会有人关心我这个苦孩子的。您不会说我妄想吧？您一定不会叫我失望吧？他写了信之后就送出去了。过了几天，他接到回信了，是上帝的回信，还给他5块钱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上帝怎会给他回信，并且给他钱呢？有人一定要这样问。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：小明把明信片写好之后，就送到收信机关的分局。分局的办事人一看是要送给上帝的，他心里想，上帝住在什么地方呢？这封信没法送到啊。他想了一会儿说，有法子了，姑且把这封信转到首都华盛顿我们的总局，看总局怎么送吧。华盛顿总局的办事人收到了这个明信片，哈哈大笑说，给上帝的信叫我们怎么送呢？他仔细地看看信的内容，原来是一个穷孩子求上帝给他10块钱作为生日礼物。他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，为了不忍心叫他失望，就自己拿出来5块钱写一封回信给这个孩子。于是小明真的得了回信还有5块钱，他快活地跳起来了，呼喊地说，我的亲爱的上帝，您真关心我。可是他忽然想到，上帝既然不叫我失望，他给我的钱一定是照着我的希望，是10块钱，怎会是5块钱呢？也不会丢掉啊。他想了一会儿说，哦，我明白了。于是就给上帝又写了一封回信，信里先说怎样的感动，末尾说，上帝啊，有一件事我要提醒您，如果下次给我钱，请您直接送给我，不要经过华盛顿，因为经过华盛顿他们要上税呀。三，我念中学的时候，我们这一班的球队在全校里是最出名的。我虽然不喜欢玩球，可是每次赛球我一定到球场去看，因为有一个球员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是去看他，也是去给他欢呼和喊好的。他最喜欢玩足球，也能打排球。有一次我们这一班的球队和别的班比赛排球，他在比赛时一跳2尺多高，用全身的力量打球，把球打过对方去，简直是最快的速度。对方设法子接着打过来的球，又有一次赛足球，他几次用头把球顶进对方的球门里，他每次都有惊人的表演，所以大家送给他一个外号叫球王，也有人叫他是球皇帝。四，顾子厚是贫民学校的校长，他最热心帮助贫民。他在他的学校里有时在课外给学生补习，有时找些他翻译的补充教材和补充读物，让学生多看多念。此外，他还给学生订些杂志，对学生家庭情况也尤其关心。凡是生活困难，或者是有了重病的，他都想法子给他们一点钱，作为补助。他时常请社会上有钱的人送给学校一笔钱，算是补助金。他就用这笔钱作为帮助贫苦学生的补助费。有人对他说，你办的这个贫民学校太好了，祝你一天比一天发展。他说，我不希望这个学校发展，我巴不得叫他趁早关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是有那么一天，社会上已经不需要贫民学校。我们关了门，那就是社会上已经没有贫民了，那不是更好了吗？五，有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税务很有研究，他说，现在中国主要的税务是关税、地税和所得税。关税是在和外国通商的各大海口设立税关，专管进口税和出口税。比方说，外国的货物运到了中国，必须在税关上进口税；中国国内的货物要运到外国，必须上出口税。地税就是按土地的收益来上税。至于所得税， 那就无论是经营工商业或者是做工以及利息收入，只要是得到了收益，就要向税务局报告和纳税。如果并无收益，就不纳税，而且所得税的税率是累进的，所得越多纳税越多，所以在各种税中以所得税为最公平最合理。六，日本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，朝鲜是一个很大的半岛，以地理的形式来说，日本隔海就是朝鲜，所以日本久存侵略朝鲜之心，最初使用软和的手段先要求通商，接着就趁着朝鲜内乱派遣军队并操纵朝鲜内政，终于用武力先排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，然后在形式上宣布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，而实际上是想达成侵占朝鲜的夙愿，最后就逼迫朝鲜的国王退位，由日本奢侈朝鲜总督来统治，预示朝鲜这个国家就名实俱亡了。那时候是1910年，一直到1945年，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，日本失败了，朝鲜才又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兴起的国家。七，庄子是战国时期的人，他虽然是一个大思想家，也是一个大文学家，可是家里很穷。有一天他到朋友家里去借粮食，他的朋友很热情地招待他，等到知道庄子是来借粮的，就对他说，好的好的，朋友有困难应该帮忙，但是我恰巧手头无便，真对不起，可是请你不要失望，过一个时期我将要得到一笔进款，等到我取得之后一定借给你300两银子。庄子听了很不高兴，说，我昨天动身到这儿来，在路上听到有人在叫喊，我四面一看，看到了路旁有泥的地方有一条小鱼，正在那里跳喊着，先生先生救救我吧。我问他，小鱼儿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小鱼儿说，我本来是住在海里的，不幸被海水带到这里，我迷路了，回不去了，现在就要干死了，请你给我一点水，那么就是一斗的水呢，救救我的性命。我对他说，好的好的，我正要到南方去，那里有条西江，水很大，等我到了南方，我一定想法子把西江的水引过来，你就可以有很多的水了，好不好？那条小鱼说，现在我只要一斗的水就可以延长我的生命，所以我喊人救我，如果等到你把西江的水引过来，那时候我就早已卖干鱼的铺子里了。庄子讲完这个故事就走了，他的那个朋友觉着很不好意思。八，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，大概是2年多前吧。那时候我最喜欢看电影，差不多天天去看，不论电影片子的好坏，只要换了新的片子，一定去看。大家都叫我是电影迷。有一天看到一个新片子，片名大概叫《一板之隔》吧。内容大致是这样，有两家人家，当中隔着一道用木板做的墙，这道墙本来是没有的，那时这两家的男女老少都相处得很好，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，两家有了误会，大家不再来往，并且为了表示完全隔断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所以用木板隔开了，但是这是这两家的老年人做出来的事，这两家的老年人不仅本身不和对方来往，并且命令孩子们俱都和对方完全隔绝，然而两家的青年人因为从前感情很好，是不容易隔离的，又加上这两家的青年人是一男一女，都已经到了懂得谈情说爱的年纪，这薄薄的一道木板是隔阻不了他们心灵上的相通，他们在有了这道木板之后，最初是偷偷的来往，后来就暗中设法调解两家老年人的误会，终于感动了这两家的老年人，他们都觉悟了，大家共同来把那道木板搬走了，而这对青年男女呢，不用说是双双的另外组成一个美满的小家庭了。 九，清朝末年，孙中山在海外鼓吹革命。有一次他到了英国，被在英国的中国大使软禁了。为什么软禁他呢？因为他要造反，是革命党，所以要把他捉住。当时孙中山的处境非常危险，可是他对于革命的信心并不动摇。后来他有一个老师是英国人，很同情他，是一个热心爱国的人，就和中国大使说把他给放了。所以后来有人说，中国革命的成功完全靠着革命分子的一种信心，他们这种信心无论遇着多大危险绝对不动摇的。不然的话，如果是一些动摇分子，有了什么风吹草动就失了信心，那怎么能成功了呢？十，1962年，美国和苏俄为了古巴的问题，两国差不多都紧张的到了准备战争的阶段。幸亏苏俄让了步，紧接着美国也把不能和平解决，于是陈氏也退了一步。双方总算把眼看就要烧起来的大战的火头及时消灭。当时假使有一方面任性妄为，十，1962年，美国和苏俄为了古巴的问题，两国差不多都紧张的到了准备战争的阶段。幸亏苏俄让了步，紧接着美国也把不能和平解决，于是陈氏也退了一步。双方总算把眼看就要烧起来的大战的火头及时消灭。当时假使有一方面任性妄为，那个后果的严重真是不能想象。也许要把地球上的一切一切整个都要改观了。为什么后果如此严重呢？大家都知道，现代新武器的威力该是多么可怕。而美苏两国俱都拥有新武器，他们如果冲突，那种后果还得了吗？那一定造成人类的大悲剧。十一，抗战时期，我和康守义都住在四川巴县，那时候我们生活很苦，又时常有敌人的飞机来扰乱。我们只要看见县政府高高的楼上挂出来一个黑色球形的东西，那就是发出的警报，表示敌人的飞机要来了。我和康守义就急忙收拾应当带的东西，赶紧跑到野外，为的是避免了损害。有一次我们才跑到野外，敌人的飞机大概有20多架就到了头顶上了。我们藏在树林里，害怕得不得了，简直是连呼吸都不敢呼吸。幸亏不久就飞过去了，这次总算没有事。可是我们想到敌机以前几次那种残忍的行为，真是恨极了。十二，一般人都知道中国提倡白话文是五四运动时期胡适、陈独秀等发起的。他们是怎样发起的呢？胡适在一个讲演会里把这件事经过说得很详细，现在把他讲词解录于下。在30多年前，不但中学教科书是用古文，就是乡村的小学课本也是用古文。古文是死的文字，白话是活的语言。那时我们一般朋友在美国大学里讨论当时的文字问题，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，因为我们这几个朋友都不是学文学的人，也都不是专门研究文学问题的人。在1915年即民国四年的夏天，美国的康大的夏季班来了几个中国女学生，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康大，到了哥大，但还有许多朋友仍在康大。那所大学的风景最美， 有山有湖，那个时候在美国学校中，中国女学生很少，所以这许多男学生就很巴结这几位小姐。在一个星期天，男学生找了一条船，请女学生大家摇船游湖。这时正是夏天，天气变化很快。正在游湖的时候，天气忽然变了，于是他们赶快将船摇到湖边去。在刚到湖边的时候，大风来了，差一点把船吹翻了。很幸运的没发生意外事情，只是大家的衣服上都弄了一身水。这是一件小事，可是中国文学革命、文字改革、提倡白话文字运动就从这件事开始了。因为在这些男学生中有一位任先生，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喜欢做古诗，他曾经为了这一件富有诗意的事写了一首古诗。那时我也喜欢做旧诗，于是任先生就写了一封信，把那篇诗也附在信里给我看。那是一首四言古诗，我提起笔来就写一封回信给任先生，像打哈哈似的说这首诗写得不好，因为里面有些字是现代用的字，有些是2000年前的古字，大家都不认识。换句话说，有活字有死字，文字不一律，这首诗是有毛病的。任先生对我的批评也没有争论，但有一位我的同乡，他是哈佛大学的学生，也很提倡旧的文字，他看见我批评任先生的诗，于是就写了一封信大骂我一顿。我当然要为我的主张来争论。湖上翻船，任先生作诗，我批评他，我的同乡骂我，种种因素合在一起，于是就在哥大、康大、哈佛大学几个学校之间往来争论，究竟什么是活的语言，什么是死的语言，什么是活的文学，什么是死的文学，种种的试题，他们大家都反对我的主张。我便找证据来争论，于是我就找历史的证据，如《红楼梦》等等的小说都是大家公认的标准的白话小说。但是白话诗有没有呢？我也找证据，后来我得到一个结论，我说从古以来中国旧诗当中好的句子都是白话，就像李白的诗，凡是大家记得懂得的句子，仔细想想都是白话文。此外，像元朝的戏剧、杂剧、明朝的南曲，以及现在最出名的思凡，自头到尾都是很好的白话。我那时这样做是被逼迫出来的，因为我说了这个话，大家更攻击我，我为了反攻就要找证据。结果找到一个结论，我说中国古代文字有两条路线，一种是士大夫的路线，是文言的，一种是老百姓的路线，是白话的。我说我们最古的一部文学书《诗经》是白话文，可是被后来那一般念死书的摇头摆尾念成为古文了，变成士大夫阶级的文学了。我们几个人在外国讨论到一年以上，我越说人家越不相信，人家越不相信我越说，越找证据证明我的主张。后来在1916年写了一封信给《新青年》杂志陈独秀先生，讲到朋友的讨论，归纳起来有八项要点。陈独秀先生回信说这八点不大明白，并批评几句话。后来我苏信把这八点写成文章，一条一条详细说明，陈先生懂了，本着这八点的意思又补充一些，就发表他的文学革命论。这就是文学革命的发起的经过。13，中国人的风俗在过阴历年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接财神，他们对财神有一个称呼叫做财神爷，他们认为财神爷是最有钱的，只要把财神爷接到家里就可以有钱，可以发财了。这虽然是一种迷信的举动，可是从这种举动里可以看出大家的心里都希望发财。有人说，假如真的有一位财神，这一位神对于这千千万万人家的迎接，他究竟要到哪一家去呢？ 有人说因为他是神，神的本领是广大的，俗语所谓神通广大，所以家家户户他都能去，因此家家户户都要接他。十四，有一个牧师在路上看见两个孩子打架，他把他们拉开了，问他们为什么打起来了。两个孩子都说是他先打我，所以我才打他。牧师说你们谁先打谁没法子证明，不过我要告诉你们，就算是别人先打你，你也要忍着。圣经上说，有人打你右边的嘴巴，你连左边的嘴巴也转过来由他打。一个孩子说，我先是忍着了，可是他打个没完，我忍不住了，所以我才打他。十五，我离开我可爱的老家已经有20多年了。从前我住在北京，在哈德门外有我自己的房子，院子里浅草铺地的花树银门，客厅里的摆设，书房里的图书，多半是我祖父传留下来的。我安静地住在里面读书学画，万想不到无情的战争逼得我不能不忍痛离开了我那可爱的家。后来我到了外国，在日本美国停留了一个时期，就去巴拿马，又到了巴西。为什么要到巴西呢？因为在国内就听说巴西地大物博，人口少，土质又好，地价不贵，据说每亩地才合美金几毛钱。我想趁时候买点农田在这儿耕地，可是到了巴西以后才知道，所谓地价不贵的土地都离城市极远，差不多要坐一两天的汽车才能到达。凡是希望在这里买地的多数是失望了，人人喊苦，只有少数来得早的人算是沉怨了。我这时候自己恨自己有点妄动，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因而更想起我那离别20多年的可爱的老家。十六，铁儿，接到你的来信，知道你前次参加大学考试，虽然落选，可是最近仍有补考的机会，现正加紧自修，我想只要努力，迟早会达到你考上大学的夙愿的。你说你那儿天气一冷，旧的棉衣服有的地方破了，自己补一补就穿上了。你母亲听说你自己能补衣服，她对我说，哈哈，你看我们儿子该多么有本事啊。我说早就有本事哦，他在家的时候不是时常给我们修补破东西吗？我们最担心的是你的身体，你要自己注意营养。你母亲说用牛的尾巴做汤可以补身体，我想她说的就是牛尾汤，你可以在宿舍里自己多做点喝。家里一切照常，前几天我照例的去检查身体，也没有什么毛病。医生叫我少吃猪肉和油类，其实我早就少吃了。父字，1月19日。十七，王福礼是艺术系的高材生，可是全系的同学对他的印象都不大好，因为他好说大话，喜欢吹牛。有一次校长要选一个学生到外国去深造，他央求校长说他要去。校长说好吧，等我想一想。他以为是叫他去了呢，就对同学们说，我本来不想到外国去，可是校长找我叫我去。校长又说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参观外国的艺术院，后来我想我也可以趁便看看我的未婚妻，因为他正在外国呢，于是我就答应去了。过了几天，校长决定不叫王福礼去，叫别人去了。大家就问他，是不是你去不成了，吹了？他说不是吹了，是我本来不想去呀。有人说王福礼不会吹了的，仗着他的本事也不会吹了的，明明是吹了，怎说不会吹了呢？我说王福礼不会吹了，是说他今后不会吹牛了呀。十八，夜深了，宿舍里的同学都睡着了，我不知道为了什么，怎么睡也睡不着，又加上有的人睡着以后打呼，还有人说梦话，大声呼叫，我更睡不着了。 我就起来坐着，仰着头看屋外的月亮，看了一会儿不由得想起家来了，越想越难过，就低下了头。于是我也想起李白做的那首诗了，尤其是那首诗后面的两句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正是描写我今夜的情景。十九，有一个国家在财政困难的时候，就印刷纸币维持开支，在粮食缺少的时候，就全面统治平均分配。因为政府统治，市面上就有了黑市，结果是粮价、物价都贵起来，人民生活十分困苦。最初人民还能忍着，没有什么表示，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才起来反抗。先是学生罢课，接着工商界响应罢工罢市，大家在街上游行喊口号打倒政府。这时政府还没觉悟，说这种行动含有政治作用，最后粮价物价高到惊人的程度，用一万元钱买不了一尺几寸布或者是几斤米，可是政府仍然不知道醒悟，用压力要压倒反抗的人，然而压力越大，反抗力越大，终于将这个政府推翻了。二十，王德久先生在我们处里，因为他的年纪大，而且有道德，所以同处的人选他做我们的处长。他对同处的人都很关心，凡是同处的人要是有了什么困难，他都极力地想法子帮助。比方说去年闹旱灾吧，处里的人很多没有饭吃，他把他自己家中的粮食分给处里所有没饭吃的人，因此同处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最标准的好处长。不知怎么的，最近他忽然生病了，经过三位医生给他看了之后，据医生们的推测，他没有好的希望了。昨天我去看他，他连话都说不大清楚了。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事叫我替他做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摇手。我也认为他的病一定不会好了。可是隔了几天我又去看他，他能说话了，没有好久他的病完全好了。